美国教育的公主王子病 entitlement 问题。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当我们在谈论台美文化差异时，常会看到来美国游学旅游或短暂停留者大肆嚷嚷美国好、美国妙、美国呱呱叫、美国月亮比较圆、教育更开放、学生自主大方敢发言，差点没说美国人的屁都是香的、延伸阅读、人人都能念美国名校的学业吹捧风。除了美国人排气并没特别好闻以外，上述论述我虽不否认，却无法完全同意。若你在美国落地生根久了，跟美国人相处多了，会发现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开放的美国教育可能养出侃侃而谈的学生，但也可能养出严重公主王子们，英文叫做 entitlement。翻成中文大概就是觉得与生俱来就该配享有某种权利和待遇，这待遇可能是无条件被加薪，没做啥事就被当成 VVIP， 当然也可能是被看重呵护和珍惜。 Entitlement 是个中性字眼，用在对的地方是好的，比如一个人若有正当的 Entitlement， 会在被欺压时发声，被不平对待时反抗，以及因为认为值得拥有更好的关系而跟渣男烈女分手的勇气。我们姑且把负面的 entitlement 问题拿来讨论，也就是不愿意付出就想占尽全天下好处的心态。 H 是出生于父母都是第一代亚裔新移民的家，由于父母工作繁忙， H 在孤单的环境成长，父母对他的在乎永远来自成绩和球类表现，却没发现 H 浪漫性格的背后也有精神上的问题，亲子争吵不断。H 情绪不稳定，陷入忧郁症之余也曾自杀未遂，看好几位咨商师都不见好转。他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更不愿意同理父母的苦心和用心。他觉得世界对他抱有敌意、歧视和成见，辍学后离家出走，找份蓝领工作，领着微薄薪水，剩余的钱拿来嗑药、开趴、工作。不知道未来，不晓得如何长时间养活自己。不管，他用精神疾病为由拒绝念书和深造，却不停抱怨社会充满偏见，拒绝参与和其同流合污。H 觉得社会应该无条件给予接纳，却不愿意在任何面向付出努力来赢得他所向往的接纳。M 是名中型机构的 CEO， 他对前阵子对新进的 Z 世代员工，姑且称之为小 Z， 感到头痛。小 Z 学历漂亮，在面试时表示乐于接受历练和挑战。这工作给的钱不少，但也不轻松。没想到小 Z 在上班没多久便提出带宠物同行的要求，号称帮他舒缓压力。接着又提出远距上班的要求，同样为心理健康因素。若主管不答应，仿佛是无视员工健康和情绪，处理不好还得吃官司，令 M 倍感头痛。毕竟这些要求小 Z 面试时一概都没提出，而机构也不止一次告知这份工作无法远距。 M 表示小 Z 不是唯一让他觉得有 entitlement 问题的年轻人，他说过去那种我愿意在某个工作打滚几年，就算不喜欢也没关系，至少能学新东西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存在。新世代换工作的速度跟换衣服一样快，只要不开心就直接跳槽给你看。W 是名在商场打滚许多年的女强人，她告诉我她认识的 Z 世代员工都比前一世代更敢开口要加薪升迁，福利在他们眼中是家常便饭，却鲜少愿意为工作加班超时或付出心力。同时工作时他们鲜少愿意举一反三，而会期待上司一步步牵他们的手带他们慢慢做。W 表示 Z 世代员工爱嚷嚷自己需要对工作保有热情，但是这些热情很多时候都必须靠碰壁或尝试没热情的工作才能慢慢摸索出来，只不过他们没碰壁的意愿， 他们不愿等待，只想现在立刻马上就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工作。数据指出，每一个世代都拥有比上个世代更多的资源关注和栽培，比如千禧世代比 X 世代拥有更高的学历，这经历也即将被 Z 世代超越，但是却也比起上个世代更加玻璃心，也更难以面对困境。现今的美国孩子是被捧在手掌心长大的，无论孩子拿 ABCD 还是 F， 一律都是你最棒你最行的灌迷汤。无条件的爱固然没有不好，无论成绩优劣的孩子都值得被爱被关注，但是若说亚洲孩子的极端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拿高分好得到长辈关注和认可，那么美国孩子的极端大概就是自信心爆棚到觉得完全不努力就该得到各种赞美和好处。题外话，从小被灌输自己就是比别人特别的论述有个大 bug， 那就是如果所有人都特别，就没有人普通了。富比是在谈论现今世代的 entitlement 现象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个人主义的高涨，从师长到广告词一律都在说你好棒棒好特别，值得被 VVIP 对待。第二则是家长过度宠爱，若孩子从来不被要求该帮忙做家事，自然会把全世界都该服侍我的态度带到成人世界。第三则是社群媒体的兴起，无论是脸书 IG 还是抖音都放置其他人过滤过的生活，这样的比较导致许多嫉妒和不平的心理，让人误以为所有人的生活都该是光鲜亮丽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这些 entitled 的人除了拥有我不需要那么辛苦努力就该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态度，往往也有毁灭性的想法和行为，比如不停在社群上相互比较和讨厌同济。面对不正当的公主王子病类型 entitlement， 最好的解药则是感恩和谦卑的心态。CBS 在一篇如何对抗 entitlement 的文章中写道，如果孩子有 entitlement 的趋势，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对抗，比如每天花10到15分钟不打扰、无手机的时间陪伴孩子，往往在家长多陪伴的前提，孩子会变得更加愿意配合，要求全家人必须帮忙做家事，无论小小孩到青少年都不例外。如果孩子能自己做，则坚持让他们在有能力的前提下把家事完成。若孩子大吵大闹，可以试着沟通同理和倾听，等情绪过去，温柔地坚持他们把该完成的东西做完。无论美国还是台湾的教育方式，都鲜少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撰写这篇文章，除了因为我自身也在思索如何让孩子在美式文化底下不被惯坏，另外也是提醒在台湾的各位别妄自菲薄，其实台湾教育养出的孩子也是有许多无法磨灭的优点。比如在乎他人的感受、孝顺父母、敬重师长、自律有责任心、谦虚并且乐于向他人学习讨教等，这是许多美国孩子都能学习的地方。你也有遇过 entitled 的人吗？留言来告诉我吧。